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气象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这一集我想跟大家谈一下中共的战狼外交这个现象。中共今年的武汉肺炎疫情发生之后，就作出了一连串的非常激进的外交言论和行为，被称之为战狼外交，令到全世界为之侧目。首先跟大家概括地讲一讲究竟他今年的战狼行为先。最先就在3月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在推特上就说，可能是美军将病毒带到武汉。好啦，咁喺三四月嘅期间呢，一批中国驻外国嘅大使馆呢就几乎同时开火啊，就指责外国政府啊抗疫不力噶。咁例如啊喺法国啦，咁法国嘅中国驻法国嘅大使馆发言人呢，就居然呢就系指责法国某一间嘅养老院喺疫情中呢存在擅离职守，咁仲话呢系导致老人饿死同埋病死嘅，咁并且呢就刊登咗一系列嘅文章啊，咁呢就话包括法国在内嘅一啲国家呢应对疫情不力嘅。另外一定就要讲澳洲了。在四月尾驻澳洲的中国大使就威胁了，他说如果澳洲政府是继续推动调查病毒的源头的话，中共就将会抵制澳洲的产品，例如牛肉和红酒和旅游。后来这样的威胁就真的成为事实的。再在九月了，中国的外长王毅访问德国的时候，就居然公然就恐吓捷克，就说捷克议长就会因为访问台湾而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个非常之犀利的恐吓来的。好了，到十月呢，这一只战狼呢就真的频频出动了。首先呢就是恐吓加拿大，因为加拿大呢就是对一些香港抗争者呢就是庇护他们的。中共就说了，会对香港在香港的30万加拿大公民呢的安全和健康有不利的。跟住呢就恐吓话呢，如果美国继续起诉中共的学者呢，就会拘捕在中国的美国公民的。再之后呢，咁中共呢就是对这个中共在这个非制群岛的外交人员呢，居然是出手是打伤这个台湾的政府人员添。咁呢一連串嘅行動同埋呢一啲做法咧，真係令全世界好反感嘅。咁葉萬峰，點解中共會用呢一啲咁嘅戰狼外交嘅手法咧，去進行外交咧？
習近平嘅外交方式咧，被認為喺戰略上啊，係逐漸咧放棄咗鄧小平嘅韜光養晦，而咧強調大國崛起。有所作為，甚至是鬥爭精神的整體風格呢，亦逐漸變為積極主動而且帶有攻擊性的。在國內與此同時呢，就是中國很多民眾呢就渴望中國國富兵強之後在世界上呢是獲得到應有的尊重和認同的，這些是中國國內的民族情緒了。武漢疫情發生後，今年四五月期間，中國外交政策有兩個很優先的考慮，即是最重點的。首先就要宣揚戰勝國內疫情而顯現的中國體制的優越性，即是去那套獨裁霸道的防疫的方法是優勝的。以及咧，對外咧就要投射全球疫情呢個領導抗疫領導者呢個新形象啦嚇。但係啊，中國嘅國際形象啊，喺早一段時期啊，喺呢個疫情初期咧， 因為中共的掩蓋呢個疫情的信息啦，而蒙上陰影噶。國際上咧要求調查呢個病毒的來源的呼聲咧，亦都越嚟越大。咁有啲國家甚至啊要中國咧對病毒大流行咧進行呢個索償噶，令到中國面臨國際制裁的風險噶。咁就意味住中國外交咧好有可能咧陷入被人圍攻的狀態噶啦。因此咧，佢哋要採取反攻為守的方式啦，以進攻的方式嚟解決呢個問題噶。所以任何對中共有關疫情的指責，中共外交人員都是同一口径猛烈回擊的，同時又主動去批評其他國家抗疫不力，這樣才可以突顯到中共抗疫領袖的領導者的形象，是吧？
即是說要踩低人家而抬高自己，
是的，這個、就是他的伎倆了。還有就是這樣做可以滿足到中國國內的嗰啲人民嗰種民族情緒啦，咁樣長期以嚟中共所有領導人，包括江澤民啊、胡錦濤啊、而家嘅習近平都係噶啦，係有計劃咁咧，利用民族主義嘅情緒嗰種激情啊，去增強佢哋自己嘅執政合法性同埋權力噶。
嗱，咁頭先你又講到咧，就話中國咧嚇，咁喺國富民強之後咧，咁啊中共咧就好想喺世界上咧得到人哋嘅尊重同埋認同啊。咁但係正常嚟講啊嚇，如果要人得到人哋嘅尊重同埋認同咧，就唔應該話係惡意中傷別人，咁啊更加唔應該恐嚇別人添。咁啊，中共係好反常理咁進行咗佢呢種咁嘅戰狼外交啦。咁究竟佢有冇達到佢嗰種嚇受到國際社會嘅尊重同埋認同嘅效果呢？
中共推行呢個戰狼外交以嚟啊，正面嘅成效咧就睇唔多到啦，反效果咧就隨處可見啦。咁啊，惡意啊將病毒來源卸膊俾美國咧，就令到啊中美關係咧雪上加霜噶。從指責啦，當時就係阿特朗普不停阿川普不停咁指責中共啦，就變為脱歐喎，即係嚴重咗好多喎。咁一路惡化，去到七月啦，香港國安法通過後啦，咁啊美國一嗰啲高官啊發表一系列嘅反共宣言啦，並宣即係呼籲全世界各國咧成立呢個反共聯盟，咁啊一齊咧對抗呢個中共嘅擴張噶。咁而家嘅聯盟咧已經初形已成噶啦。嗱，澳洲嘅商品出口去到中國咧係受到制裁噶，但咧澳洲人冇屈服喎。一方面咧為商品尋求其他嘅市場啦，另一方面咧又加入咗美國為首嘅反共聯盟啦，成為印太地區反共聯盟嘅核心國家嚟噶嚇。咁啊，歐盟方面啦，歐盟一向咧就比較親共噶，對中共所做啲壞事咧，好多時都唔出聲，或者咧就算係指責都係好溫和噶。但係喺王毅啊訪歐前咧，今年九月啦，八九月啦嚇，歐盟對中共咧已經有好多不滿噶啦。嗱，首先從中共啊唔願意開放呢個國內市場啦，令到佢哋嗰啲互相投資嘅計劃咧無從實現噶。咁啊，對新疆維吾爾人嗰種種族滅絕嘅行為啦，仲有毀滅咗香港嘅一國兩制同香港人享受嘅自由啦，再加上中共啊嘅戰狼外交對歐洲國家大放極度放肆嘅言論啊，令到歐洲好多國家嘅領導咧都非常之不滿嘅，滿腹牢騷噶。好啦，等到王毅喺德國啦，恐嚇捷克嘅議長。要付出沉重代價，呢一句話令到歐洲咧對中共嘅不滿咧就爆煲啦。因此啊，歐盟咧對中共嘅態度咧，由從前嘅寬容忍讓咧，變為強硬嘅對抗噶。對中共嘅外交嚟講啊，喪失咗歐盟呢個朋友啊，係一個重大嘅損失啦。為咗王毅嘅一句話， 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
其实这个都是导火线，我想即一路以来已经是忍住忍住，但他一讲这句说话呢，因为对捷克，因为捷克是一个即是欧盟的盟的即是个兄弟来的嘛，你这样恐吓的兄弟呢，所以全个欧盟呢都真是愤意就对抗中共。
是咯，而且呢当欧洲欧德国是今年欧盟的轮值主席国嚟噶，轮值主席国咧，即系去做下头啦。吓、你喺嗰度咁样攻击佢啲兄弟，即系好唔俾面啫，系嘛？所以咧就真系即刻受到反击噶。嗱、美国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嘅教授，美国亚太事务前副助理国务卿啊谢淑丽咧，对纽约时报咁讲噶，佢话北京啊鼓励中国外交官表现好多好好斗嘅行为咧。长远嚟睇啊，呢种趋势咧会播下不信任嘅种子啦，而且咧会伤害到中国自身嘅利益噶。
嗱，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即系人与人之间嘅交往咧，都应该系要互相尊重为基础嘅。咁其实我哋中国五千年嘅传统文化咧，即系都系一样嘅，个尊重系好紧要嘅。我哋中国一直都俾人哋话系礼仪之邦啊，系咪？咁啊，但系中共嘅战狼外交咧，就肯定啊冇成全中国传统文化咁优秀嘅礼仪啊同埋尊重嘅。咁究竟啊系乜嘢导致中共啊，系会选用呢种战狼外交嘅咁野蛮嘅方式呢？
嗱，中共嘅野狼外交并唔系一时冲动造成噶，而系建立喺一系列对中共自己以及世界其他各国嘅认知或者认识嘅基础上噶。而呢啲咁嘅认知咧，有一部分系正确嘅，但系好大部分咧，对自己甚至对西方世界咧，都系错误的判断嚟噶，系误判噶。咁咧，佢认知个错误咧有五大点噶。我哋或者咧休息咗之后翻嚟咧，同大家一一介绍啦。
好啊，咁我哋休息之后咧，就同大家再见面噶。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气象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上个环节就跟大家讲到为什么中共会用这么野蛮的战狼外交呢？叶晚峰就跟大家分析了五个认知，中共的认知就导致他用这个战狼外交。请叶晚峰跟我们分析第一个认知。
第一个就是中共认为中共在不远的将来，甚至是今年或者明年2021年，就会在经济上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的经济主要动力推动者。跟着呢，就是中国在各个领域呢逐一地取代美国。中国超越美国是中共政界、学术界、大多数人的共同的認識來的，認為這個呢是必然的。但是中共忽視了這種必定的信念是建立在西方好像以前那樣對中共是很寬容、很信任的前提下的。正是這種寬容和信任，中共才可以學到西方的很多的科技，也可以偷到很多西方的科技，甚至是买到很多西方的科技的。如果这一种前提已经不存在的话，那这一种必然性呢就会大打折扣的了。认知二呢，就是中共呢就是认为呢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即是世界工厂啦，就非常之稳定的，不会改变，甚至会不断地增强的。这样啦，国际的资本和西方各国的工业呢就势必依赖中共，因为所有生产线都在那里嘛。于是世界经济的主动权呢就掌握在中共领导人的手里面，所以他可以威胁任何人的了，是不
是？这个就是他以为啦。
但疫情爆发后，发达国家的生产商呢就开始呢重新考虑了，将所有生产线放在中国呢风险实在太高了，所以呢 就會而家正好多嘅生產商咧，即係計劃啦，將呢、這個最起碼啦，將部分嘅生產線啊搬嚟中國嘅，
即係離開中國，
離開中國嘅。咁、中共嘅商務部長亦都坦即係承認啦，最近咧中國嘅生產個產業啊外移嘅壓力係非常之大噶。中共亦都忽視咗越南啊、印度呢啲咁嘅其他國家咧，佢對呢個生產商嘅吸引力咧，亦都係不斷咁上升嘅。就算係冇疫情嘅話咧，因為嗰度啲印度啊、越南嘅嗰啲咁嘅工資啊，或者佢提供嘅資源啊，可以同而家中國比咧，係越嚟越吸引人嘅。所以咧，呢樣嘢佢哋諗住去個地世界工廠地位唔會變咧，亦都係錯誤啦，係嘛？
同埋印度始終都係一個自由民主嘅國家嚇。
係啦。好啦，認知三啦。中共以為咧，中共嘅科技咧喺關鍵嘅科技領域咧已經超越西方噶啦，好犀利喎！即使唔係全面超越啦，最起碼同西方各國嘅科技咧係齊頭噶。可能佢哋聽到自己嘅宣傳聽得太多啦，中共嘅政策製造者咧，似乎太相信自己嘅科技研發啊創造能力噶。他们不记得这种以前那种超越式的进展科技方面很快提升，也是建立在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宽容和信任的前提之下。中国的主要科技来源国家美国已经醒觉了，作出各样的措施防止中国偷取他们科技的信息，拘捕中国特务，限制中国学生在美国的大学读那些敏感高科技的科目。这些措施很多的美国盟友亦会仿效的，即是说走捷径超越他人的好日子已经不复存在的了。同时大家看看华为，美国是制裁华为的，这个中共的高科技龙头大哥一被制裁呢，就導致這個華為陷於這個癱瘓，需要放棄高端手機的市場了。你說多慘呢，是吧？這也都暴露了中共科技脆弱的一面。
其實美國肯定不是說今時今日才知道中共一路在偷他們高科技 的技術和知識的，我相信美國的情報人員這麼多年來都知道，而且也都掌握了很多證據，是中共怎樣偷他們的知識產權的。為什麼一路以來美國不去阻止這些這樣的行為，或者不去揭發他們呢？
中共的滲透能力是非常之強的。在最近一個個案，亨特拜登去中國被人拍了視頻，這樣情況之下，在很多美國前往或者世界各國都一樣的，你前往去中國訪問政府官員政治人物都是很危險的，他會用盡方法去哄你落局的。譬如拍了你的視頻你就不能走了，以後你就一定要支持他的，見到些任何就算是傷害國家利益的事你都不會出聲，是吧？另外一種方法就是又是用利益用各種不同的利益引誘不同等級的官員或者政客等到你收聲咯，
即是捉住人的弱點，一是錢，一是就美色，是
的，
就是令到你會很腐敗和被他捉住痛腳的。
中共呢這麼成功滲透其他國家呢，或者以前奪權，在中國奪權都是因為他很清楚人性的弱點的，知道用哪一招呢令到你呢就屈服的。好了，認知四了，中共認為作為疫情後第一個經濟復興的國家，它將會重複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故事。那個時候2008年2009年的時候，中國被認為是拯救西方資本主義的唯一的救生圈。中共認為在世界抗疫過程中，中共自然會領導世界，並一定會受到世界的尊重的。中共的領導似乎那些 領導人員似乎唔記得咗，而家個世界咧同2008年同埋2009年咧全球金融危機嘅期間咧，中國嘅情況同世界情況都改變咗噶。當年咧，中國對原材料同埋其他商品嘅需求啊，係帶動咗全球嘅經濟復甦噶。但係咧呢一次啦。今時今日中國並不可能提供當時一樣的這麼大的推動力，反而在全球經濟疲弱的狀態下，好像中國這些一種依靠出口為主的經濟呢，亦都沒可能好像以前那樣重複那種這樣的推動力，那種這樣的奇蹟的了。
其实中国的国内的经济前景呢都不是那么乐观，因为除了他们自己都有疫情之外，还有很多西方国家跟他都渐渐脱欧，而且加上中国今年有很多的天灾、水灾、蝗虫等等等等，所以如果他不是自己的经济都不是那么乐观的话，习近平都不用说猛地宣传要内循环，要鼓励国内消费，是不是？
是啦，剛才提到啦，因为很多工厂呢都搬离开中国啦，对中国的就业啦以至出口的生意呢大受影响啦。仲有一招就是美国的制裁啦，现在都未知道最后会是怎样啦。但如果美国一出这个金融制裁呢，中国呢就好惨㗎啦，经济上就会即係解體啦，承受好大嘅重創噶啦，所以咧佢哋有見及此咧，就預先啊吹定號角啦，就要啊大家自力更生啦，以前嗰套啦，係嘛？好啦，認知五啦，中國領導人覺得啊自己啊中國啊已經非常之強大啦，大到可以咧用經濟以及其他嘅手段啊隨意懲治任何唔聽話嘅國家。咁以前中國咧可以懲治嗰啲貧窮小國噶。但而家咧，佢覺得啊，已經就算係發達嘅西方國家，都要接受中國嘅懲治啦。咁最典型嘅就係澳洲啦，澳洲俾佢啊作為一個殺雞儆猴嘅一個樣板嚟噶。
因為澳洲好堅持一定要嚇，同埋仲要係同第啲國家聯合一齊咧，話一定要調查呢一個武漢肺炎嘅來源啊嘛。
咁啊激嬲咗中共啦，所以今年五月啦，中共咧對澳洲嘅大麥咧係加徵80%嘅關税。有暫停澳洲的牛肉的入口、紅酒的入口，有警告學生和遊客不要去澳洲，因為澳洲是一個種族主義國家。最近也好像禁了這個澳洲的鐵礦入口的。但是中國官方雖然忽視了這些做了這麼多制裁，但是忽視了就是違背人類價值觀和一般遊戲規則的懲罰措施，在國際上必然就引起很多人的反感，導致自己失去了朋友的支持。以上這些認知，無論在中國的政策製造者層面，即是最高層習近平那一班圍住去的那一班，還是學術界、致富界甚至一般的平民百姓，已經是很根深蒂固的，難以估測，即是想像得到中共會在短期內對這些這樣的認知會有所改變的。也就是說戰狼外交在短期內是無法扭轉的，中共是會繼續使用這種戰狼外交的，到一個時間不知幾時了才會有所改變。
好啦，咁啊，葉晚峰，照你睇咧，就係呢一個中共嘅戰狼外交咧，即係喺可見嘅未來咧，都係會持續落去嘅。咁啊，究竟即係對第二啲地方嚟講，譬如對第二啲國家嚟講，有啲咩嘅影響咧？咁我哋下一個環節咧，就會同大家繼續追蹤落去嘅。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休息之後同大家再見面嘅。
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气象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追踪的第三个环节，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在我哋讲话呢个中共嘅战狼外交啊，究竟对西方社会同埋国家有啲咩嘅影响之前咧，我想再问你一个叶万峰，就系咧嗱，既然你讲到咧呢一中共呢个战狼外交咧，即系喺可以见嘅未来都唔会扭转噶啦，咁但系我好相信啊吓，喺中共体制内咧，必定有啲人啊睇到头先你所讲嘅佢哋嗰五个认知嘅漏洞嘅。咁究竟中共嘅體制之內有冇啲咩機制啊，係可以聽取不同嘅聲音，同埋作出啊糾正嘅錯誤嘅咧？
本嚟啊，極權政權咧，自我糾正錯誤嘅能力咧，就係非常之薄弱噶啦。咁而家中共咧又流行啊，好似毛澤東時代嗰種啊個人崇拜，好似外交部啊高調成立習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讚揚偉大的習近平同志的外交思想，引領中國外交取得歷史的成就，開創了新局面，真是新局面，現在全世界都圍攻。還有呢，人居然就最近提倡的了，就是將清華大學改為習近平的母校，即是清華大學，他當習近平是清華大學畢業的，他說改為習近平大學。咁呢啲咁樣唱讚歌嘅現象啊，又加上呢嚴厲咁鎮壓反對嘅聲音啊，例如最近紅二代啊任志強啊，因為批評習近平啊而被重判18年㗎，令到啊咁冇人敢向當權者提供真實嘅意見啦，或者講真心話啦，係咪？咁啊，目前啊，所有政界、知識界以及致富嗰啲人士呢，都係按照啊習大大的喜好呢去解讀全世界的政治的，所以這情況之下呢就很難說糾正他這些錯誤的。最後呢就是在政策執行和操作方面，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早已經被架空了，很少發聲音了。這個跟以前由黨總書記呢主持黨務，國務院總理呢主持國家的運作呢是很不同的，以前的兩元化管理呢是已經消失了。那這種由黨或者由黨主席習大大一個人管曬一切的呢，那大大減少了糾正錯誤的機會的了。
既然中共这种战狼外交呢是看来都是不会改变的了，那西方社会应该怎样面对这只豺狼呢？
中國的戰狼外交啊，並不是單一個外交的問題，而是跟中共的對各方面的領域啦，各個領域啦，譬如特別是經濟啦、科技啊、軍事的認知咧，有直接關係的。從某種層面上嚟講啊，攻擊型的戰狼外交是自我欣賞、自我估計過高的表現嚟噶嚇。西方國家是否能夠跟這種戰狼外交作出有效的抗爭，並且取得最終的勝利呢？從短期來看，完全取決於西方國家本身是可不可以很快地恢復經濟，以及能否重組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曾經獲得非常輝煌歷史的民主聯盟，對抗中共是要一大班民主國家聯手咧，咁先至咧會有成效噶。咁好彩咧，而家咧已經初建呢個反共民主聯盟咧，已經係初建，即係已經係見到初形出嚟啦嚇。長遠嚟睇咧，就係取決於西方世界啊喺幾個重要領域同中共嘅競爭啦。最重要嘅咧就係科技。具有巨大的創新能力的西方民主國家呢，只要有保證自己的科技能夠超越這個中共呢，才可以令到習近平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變得謙虛一些。而這個工作呢對西方國家來說也都是不是太容易的，需要長期的努力，不停要跟他鬥爭在科技方面。但從歷史的判斷咧，西方國家用實力征服呢種戰狼外交咧，係個必然嚟噶。從歷史嘅長遠角度嚟睇，
嗱，葉馬峰，頭先你講到咧，即係美國而家建立一個民主聯盟啦。咁究竟即係美國喺今年咧個外交政策啊，係有啲咩特別嘅地方而去應對中共嘅呢個戰狼外交咧？
嗱，美國2020年嘅外交嘅主軸咧，就係同中共對抗噶啦，嚇乜嘢都係以呢個為主軸噶。咁啊，為咗呢個全面同中共對抗咧，美國亦都喺歐洲做咗好多功夫噶。蓬佩奧咧係近幾個月咧係三次咁密集出訪歐洲噶，展開對呢個抗共聯盟嘅遊說噶。蓬佩仲喺咧六月嗰陣時候，6月19號啊，喺丹麥哥本哈根嘅視訊民主高峰會上咧警告歐洲國家噶。中共在世界舞台上是一个大流民，企图支配全世界，如果你跟中共靠近就是违背了自己的价值的。近年来美国和欧洲的国家的关系确是麻麻地的，主要就是美国要求欧洲国家对北约驻军的军费的承担有所增加的。咁啊，一講錢就失感情啦。
當然啦，你要話俾多啲錢啊，咁我真係同你冇咁 friend 啊。
所以歐洲，譬如德國啦，就非常之抗拒嘅。咁啊，特朗普啊，川普咧，亦都喺德國嗰度咧，將部分呢個駐軍咧係
調走咗，
係撤出嘅嚇。咁啊，仲有咧，就係美國喺好多國際組織，重要嘅國際組織，對歐洲人嚟講，例如咧就係有關於氣候變遷嘅巴黎協議啦，嚇佢退出咗啦。最近美國又退出咗世衛啦，同埋其他聯合國嘅組織噶。咁好多歐洲國家嘅領導覺得咧，就係唔知道你美國想點咧嚇？你一都退出，係咪即係唔想參與世界國際嘅事務咧？係嘛？但係啊，頭先就提到噶啦，歐洲對中共咧亦都係滿肚火噶嘛，係嘛？咁啊，俾呢個王毅嗰一句話恐嚇咧，就令到佢哋咧就爆曬煲嚇。所以啊，喺中共外長王毅離開歐洲離開德國後第二日9月2號咧，德國政府就公布咗外交新政策啦，就係印度太平洋準則，希望同日本啊、印度呢啲咁嘅亞洲國家咧加強合作，促進歐洲嘅印太戰略噶。呢個係繼法國之後第二個歐洲國家通過呢個印太地區戰略嘅國家嚟噶。咁啊，德國媒體表示啊，德國呢一種嘅舉動咧，意味住咧德國對中共嘅政策咧開始咧係有所改變啦，改變風向噶啦。咁呢次轉變啊，至少啊對中共嚟講咧係一個打咗一個刮咗一巴啦，係嘛？因為咧德國一向咧就非常之親共嘅，特別佢嗰個總理啦，默克爾夫人咧係經常去呢個訪問中共嘅。咁啊，而家咧德國都同中共反面啦。默克爾咧亦直言咧就指責呢個中共啦，仲叫佢嗰啲德國廠家咧揾其他市場啦，唔好淨係就啄住中國啦嚇。好，所以咧，呢啲係對中共嚟講係好難受嘅一件事嚟噶。咁啊，雖然啊，德國呢咁嘅國家都仲未同美國嘅企喺完全同一陣線上，但係最起碼已經向呢個美國嗰邊靠攏噶啦。咁啊，印度而家佢哋表，而家德國啊、法國咧都宣布咗呢個印太地區戰略之後咧，好多其他國家、歐洲國家都會跟隨個榜樣嘅參與呢個咁嘅行動嘅。咁呢個就令到中共咧就感覺到非常之緊張啦，連歐洲國家咧都要參與個亞太地區嘅同佢對抗嘅話，係嘛？佢真係吃不消啦。仲有一個主要國家係英國啦，英國咧就脱歐啦，所以咧就唔喺歐盟裏邊啦。但係英國同美國嘅關係咧就係比金堅嘅，因為咧就係二次世界大戰，美國、英國啦，同埋戰後咧都係合作好多嘅，所以佢哋關係非常之穩固嘅。咁啊，英國咧亦都放棄咗華為啦，亦都參與咗呢個對中共嘅對抗噶啦。 還有呢就是其他歐洲國家，譬如波羅的海國家啦，最近又宣布啦，就是參加呢淨網行動啦，即係摒棄咗呢個華為啦。仲有東歐嘅國家已經一早選邊啦，站喺美國嗰邊㗎啦。咁呢啲咁嘅所有嘅動作呢都係好歸功於呢、這個蓬佩奧啦，因為蓬佩奧確係非常之勤力嘅一位國務卿嚟噶，
佢密密去歐洲咧都有成效出嚟嘅。
係啊，仲有就係甚至意大利啦，意大利係中共嘅一帶一路嘅美歐洲嘅橋頭堡嚟噶嘛，去參加咗呢個一帶一路嘅，對去美國中共對佢就期望好高嘅，但最近亦都否決咗電信商咧再用呢個華為5G 嘅嚇，所以咧。對他來說就真的中共來說賠了夫人又折兵了。
好了，講了這麼多歐洲了，那亞洲又怎樣？
還有一小時間可以講亞洲的。
我們還有多少分鐘時間？
還有三分鐘左右。
好，好啊，那我們講講亞洲吧。
亞洲呢，美國在亞洲呢就擺出很強硬的姿勢了，就是經常呢在亞洲南海和西太平洋呢就是用兩個航母打擊群啊，喺嗰度巡遊噶，咁啊向亞洲國家咧展示出美國反對中國擴張嘅決心噶，咁啊呢樣嘢咧好多國家咧都睇在眼中噶啦，咁啊南海周邊國家，譬如越南啊、菲律賓啊、馬來西亞同埋印尼咧，同呢個中共啊不嬲都有，因為南海有好多牙齒印噶啦，咁以前咧就係、是。因為強弱太過懸殊啦，只能夠逆來順受啦。因為就算啊，好似菲律賓咁，就呢個黃岩島事件咧，去到揾海牙嘅法庭仲裁之後啊，中共都當佢冇到嘅，完全都冇理會嘅。咁你仲有咩講啫？冇得講啦，係嘛？但係而家唔同啦，就係、是、因為美國咧喺呢個。亞洲重新出現啦，可以咁話啦，而且生根添啦。咁樣情況之下咧，好多國家咧遲早都會倒翻向去呢個美國嗰度噶啦。咁呢個對美國嚟講又係呢個戰略上外交上嘅勝利。喺台灣問題上啦，咁啊就係、是、台灣就美國咧而家就非常之積極咁支持台灣啦，幫台灣啦，亦都係好積極咁樣賣啲軍備俾台灣嘅，以前美國賣俾台灣嘅軍備咧，全部都係防守性嘅，但係而家唔同啦，而家買啲帶有攻擊性嘅武器啦，可以喺台灣度發射咧，直接打到廣東啊、呢個廈門啊、福建啊、浙江呢咁嘅地方嘅，咁對中共嚟講形成咗個威脅啦，呢次真係形成一個威脅噶啦。咁而且生產線重組嘅佈局裏面咧，亦都將好多呢個咁嘅高科技嘅生產線咧。就是用影響力將它遷去台灣，這個對台灣來說是非常好的，是經濟上非常好的幫助來的。
還有、這個四方安全對話，是不是？
是啊，是啊，這個另外一個重點來的，就是10月6日呢、就是、蓬佩奧去了日本參加這個四國安全對話的，四國就是美國、日本、印度、澳洲啦，他們呢就是達成了一個協議，形成一個小北約，就是亞洲的小北約啦，咁四個國家咧就係、是、目的咧就係、是、促進呢個亞太地區啊，各國聯手咧壓制或者防禦嚟自中國嘅挑戰噶。咁呢個咧就會好好有威力噶啦。以後咧就亞太區咧去呢個咁嘅組織咧，就係、是、成為反共嘅骨幹嚟噶啦。
同埋日本都有表示佢會加入，希望由五眼聯盟成為六眼聯盟嘅。
亦都見到咧，就係、是、日本亦都係非常之支持美國噶啦。好啦，咁啊，今日時間又差唔多咯噃。
係啦，咁啊，同大家追蹤咗呢個戰狼外交啊嚇。咁如果大家對我哋節目有啲咩反饋嘅話咧，歡迎留言或者係發短信俾我哋嘅650-395-8366。好啦，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面，拜拜。
拜拜。